韩国人中有一个日音，发音很靠舌头的后部，讲话时这个音很重。在我教一些韩国学生时，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，他们才能放松舌头后部的这个部位。在讲话时，他们是关闭这部分声带，这是他们母语的特点。不只是东方语言，而比如说美国人会说我是你的爸爸，发音靠后，那么小孩子也就这样学说话。当你收到这样说话的学生时，你要教他们把声音提上去，而瑞典人的发声部位已经就在上面。我在意大利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传讲这样一个惊人的故事，说的是有一个意大利的男高音在一次要上台演出之前接到一份电报，上面写他的母亲去世了，我妈妈去世了。你看这位男高音依然用唱歌剧的方式来读电报上不幸的消息。所以说啊，不同的语言发声方法不同，这通常会影响到学生们。我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在纽约，那时有大批犹太人为了逃避希特勒而涌入美国。犹太人一向重视教育，重视艺术和音乐，所以在我的少儿时代，在纽约，犹太人的孩子在音乐领域非常的活跃。现在有大批来自东方的学生学习音乐，他们的家庭重视学业，重视训练技巧，他们的家长倾尽所有让自己的孩子拉好手提琴，或是弹好钢琴，或是进修声乐。那样的家庭讲究纪律和约束，那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。Is I think what gives rise to the huge number of fine. 我认为这培育和造就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人才。东方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和领悟之快，令人吃惊。
Taken to and risen to the beauties of Western music. I mean, when I was a kid.
在我小的时候，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就那么整天开着，你肯定会听到那些著名的歌唱家演唱歌剧，或是令人敬畏的小提琴家演奏过去的经典乐章，你会经常听到这些。那并不是什么独立划分出来的，并不是人们陌生的东西。而今天呢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划分隔裂开来，电台针对听众设有25个不同种类的调频音乐台，而他们经常取消的频道是古典音乐。而在我们这里，当政府觉得缺钱用的时候，他们第一项就会砍掉艺术经费，似乎对于学校艺术教育的补贴是不必要的奢侈。在我看来，那是我们生活的基础，它和那些使我们在世间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事物紧紧地交织在一起，而他们却剥夺了人们的这部分。我到现在已经说了40,000字了吧，想一想，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什么样的念头，之后变成了话语。同样，我们心中也有着音乐，当我们歌唱时，它就迸发了出来。
Well, because I think music to me is absolutely one of the ultimate forms of beauty as a human being existing on this planet, this wondrous experience of being alive for whatever period of time we're alive. I mean, that to me is the one miracle. And I know that I will go out of this life like everyone else. I was dead for 10, 15, 20, 80 billion years before 1936. I can go a few billion after it in the same state. That's fine with me. But while I'm here, like being here with you all now, and helping a student to sing, or singing myself, or have a wonderful dinner with some friends, whatever, that to me is the miracle.